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5回。韩立目光一扫之下，也注意到了下面的银袍僧人，却似乎呢没有头上面的金刚虚影这般轻松。虽然说双臂一动不动，但是身子却不由自主的下蹲了几分，同时啊，脸上的金光也接连晃动不已，一副有些吃力的样子。韩立的眉头不禁皱了一下，这位元智僧人秘术看起来似乎和六级真魔功有些相似，但是呢，本质却又截然不同。那六级真魔功虽然说同样身后幻化出六道魔影，但是这些魔影啊，是借助外来之力，是修炼者借助古魔始祖的真魔气形成的。而僧人所召唤的金刚幻影，却似乎是自身体内法力所化，而此秘术的威力大小和冥王诀也是相辅相成的。否则呀，别的不说，若是这僧人没有将冥王诀修炼到第四层的境界，刚才小山一般巨剑一击，就算那金刚虚影可以接下来，那么肉身也早就没有办法支撑而崩溃开来了。韩立心中是大为称奇，但是青竹风云剑可不仅仅是这些威能，两手一掐剑诀，神念呢立刻催使出飞剑的另一神通出来，雷鸣之声一起啊，冰剑蓦然浮现出一道道手臂粗细的粗大的金弧，直接幻化出数条金色的电蟒，直扑虚影而去。银袍僧人面生一惊啊，显然绝对没有想到韩立的飞剑竟然有如此多的神通，不及多想之下，蓦然一息，对准前方啊，用尽全力的一喷。虽然说从僧人口中丝毫东西都没有喷出，但是被其操纵的金刚虚影则不同了。同样的举动之下，却从口中呢喷出了一股股金色霞光出来，灵光闪动之间，竟将几条电蛟一下子翻卷吹开，让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近身丝毫。几乎是与此同时，银袍僧人又一声大喝过后，夹住冰剑的一对金灿灿的大手突然同时一用力啊，顿时冰剑从中间就裂开了一道巨缝啊，双手金光刺目之下，裂痕瞬间扩大，冰屑呢纷纷是碎裂而落。银袍僧人呢竟打算凭借金刚般的巨力将冰剑从中间就彻底折断的样子，但是这位雷音宗的高僧似乎是打错了主意啊。韩烈见此冷笑一声，手中的法诀一变，原来的冰剑处突然一下子巨颤，这一声清明过后，就化为道道金丝从虚影大手中一轰而散。尽管那金刚虚影反手抓了两下，但是每一道金丝都仿佛通灵般一个盘旋，就巧妙地躲了过去，让其丝毫收获都没有啊。化剑为丝，原来韩道友竟是一位精通剑诀的剑修之士。虚影之下的僧人一愣啊，口中喃喃地说了一句，在下这点火候哪儿敢称什么剑修，倒是元智大师施展的秘术让韩某开了一番眼界，不知道这个神通是何来历呀。韩立淡淡一笑，将众飞剑一招而回之后，非常平静地问道，眼下并非生死相搏，他倒不必丝毫不放的穷追猛打的。区区的雕虫小技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和冥王诀相配合的一种小神通罢了。银袍僧人嘿嘿一笑，同样说得含糊不清，根本不愿意仔细透露的样子。韩立听了 不置可否地笑了一声，佛门神通果然是非同小可呀，想来再用普通的手段，你我也很难短时间之内分出胜负的。韩某下边可就要动用几件大威力的宝物，元智大师自行小心吧。韩立神色转眼恢复如初，并大有深意地说道。说完这话呀，韩立先冲对面僧人的十指连弹，十道纤细的红丝一闪即逝的激射而出，但是呢忽然又均都一晃消失不见了，接着袍袖再一抖，顿时呢一团三色光焰滚落而出，化为了一柄三色羽扇浮现在手中，滴溜溜的一转之后就被他一把铐住了，灵力狂泄之下往对面轻轻的一扇而出，一声凤鸣传出啊，一只数尺大的三色火鸟从羽扇中飞出，一个盘旋过后就直奔对面的僧人一扑而去，随即韩立再一张口，一颗白灿灿的圆珠喷了出去，刚一出口就迎风狂涨啊，化为了尺许大小，一股股紫色的寒焰在圆珠表面诡异的冒出，韩立也未做其他举动，只是对准此珠长袖轻轻一拂，顿时呢一片紫色火海凭空浮现在了身前，随即卷起了几丈高的高大的火浪，气势汹汹的直奔对面席卷而去，声势是惊人至极呀。对面的银袍僧人见韩立这次动手竟然如此的凶猛，面色呢也不禁是郑重至极，当即同样的单手一翻转，竟然一只银光灿灿的小瓶出现在了手心处，但是还没有等僧人祭出此物，突然上空处金刚虚影身前是红光一闪，十道纤细的火丝一下子激射而出，一闪之后就同时扎在了虚影之上，结果呢当当几声之后，两者刚一碰撞竟然发出了金属相碰撞的声音，这些火丝根本没有办法洞穿金色虚影分毫。僧人对此毫不在意，目光却全落在了朝飞射而来的三色火鸟之上，双目呢现出了凝重的表情，虽然说他第一次见到三焰扇，但是呢从三色火鸟上传出的惊人的灵力却让其呢是如临大敌呀，那么心中自然是不敢轻视分毫的，但是让僧人大出预料的事情发生了，那十道火丝虽然说没有洞穿金色虚影，但是忽然呢红光一闪，一下子化为了一个粗大的红色的火链，闪电般一个盘旋，并将金色虚影死死的给困束住了。僧人见此先是一呆，随即不加思索的抬手冲着空中一弹，一道白色剑光从指尖的一闪而出，直奔那火链狠狠斩去，一声悦耳的脆响过后，红芒白光略一交织，白光呢竟然被一弹而开，只是在粗大的火链上砍出了豆粒般大小的一个豁口，根本没有办法完全展开。这一下子这银袍僧人脸色一沉呐，他见对面的三色火鸟和紫色火焰要一前一后席卷而来，情急之下丹祖猛然一跺脚下的白莲，同时呢口中发出了一声龙吟一般的长鸣，两只手臂向外凝重的一分，巨大的金影仿佛感受到了僧人心中的焦躁，猛然呢是通体金光大放，庞大的躯体竟一下子狂涨了小半起来，变成了七八丈之巨。但是让僧人心中一沉的事情马上发生了，火链随着金刚体型的变大也随之变大了起来，丝毫没有显出吃力的样子，僧人两手再一掐诀，金色虚影又在灵光之中骤然缩小了背许下来，火链呢竟也同样的随之缩小变细，仿佛呢已经附体了一般，死死的缠在虚影上没有办法摆脱。这一下子 银袍僧人真的面色大变了起来。眼见对面三色火鸟真飞到了附近，他一时呢也顾不得头上的虚影，急忙先将手中的玉瓶往空中一抛，银瓶一个盘旋过后，瓶口直直的对准飞扑而来的火鸟，在银光大放之下，瓶中传出了一阵阵的嗡鸣之声，随即七色佛光从瓶口中大片的喷射而出啊，直接冲着迎面的三色火鸟是席卷而去。火鸟呢则口喷三色火焰，双翅一展，也想破开这些佛光，一口气儿飞至到了银袍僧人的头顶之处。随即两者刚一接触，佛光蓦然一阵流转大放啊，七色灵光不停的转动之下，竟将火鸟包裹其中，往回一卷就收入到了瓶中。整个过程啊，风轻云淡一般轻易，竟似乎此瓶根本就是三色火鸟的克星一般。银袍僧人见此，神色这才一松，但是马上呢又冲空中银瓶一点，此宝一颤之下再次喷出了大股的佛光，这次的目标却是紧随火鸟之后滚滚而来的紫色火浪，看来他打算用此宝同样的将紫罗极火一同收进到瓶中的样子。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对面啊蓦然一声淡淡的爆字出口，原本悬浮在其身前的银色小瓶中突然之间剧烈的摇晃，瓶子表面凹凸不平起来，同时呢银光狂闪中仿佛闷雷一般的轰鸣在瓶子里边隐隐的传来，并且这声音呢是越来越大的样子。不好！银袍僧人先吃惊的用神念一扫银瓶，随即发现了什么惊人的事情，竟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随即就见这位雷音宗的高僧啊，足下白莲再次一晃，人就在莲上一闪消失不见了，只在虚空中呢留下了徐徐转动不停的数尺大的莲花和上空被禁制住的金色虚影。而就在此僧金蝉脱壳的同时，银色小瓶啊在灵光闪动当中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彻底的爆裂开来呀，一轮三色光晕在银瓶消失的虚空中浮现而出，三色符文略一流转，光晕体积就一下子狂涨数倍，竟一下子将空中白莲以及金刚虚影全淹没进了其中。金色虚影被一圈圈的火链圈在空中，根本没有办法移动躲避分毫，故而虚影虽然说在三色火焰中稍微支撑了一下，但还是扑哧一声过后啊，仿佛泡沫一般的崩溃溶解，化为了乌有。至于那白莲则更加不行了，刚一被三色火焰罩住就马上气化掉了。三十余丈外的另一处地方，白光一闪，银袍僧人身影浮现而出，但是在金刚虚影被灭的瞬间，他脸色骤然苍白了数遍呢，一张口竟喷出了一小口精血出来，同时淡金色的皮肤一下子暗淡了许多，一副损伤了不少元气的模样。那金刚虚影竟然和本命法宝一般，和精血呢大有联系。韩立却面无表情的手中法诀一催，后面滚滚而来的紫色火浪顿时方向一变，一下子幻化出一条十余丈长的紫色的火蟒，口含白珠的扑向逃掉的银袍僧人。尚未扑到僧人面前，附近就寒风大起，温度呢一下子降低到了极致，给人一种四面八方空间都要被凝固住的诡异的感觉。银袍僧人足下白光一闪，凭空呢再幻化出一朵和先前一般无二的莲花，双足未动，但是连上连闪几下，一下子呢就后退了十余丈去，同时呢口中发出了一阵苦笑之声。 住手住手，不用再比试了，韩道友果然是神通广大呀，老衲甘拜下风喽。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银袍僧人呐、竟然刚一和韩立正式交手这么一下，就主动认输了，同时双目盯着空中被银瓶被毁之处，脸上不禁满是可惜之色呀。那个银瓶可是他当年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是一件佛门顶阶宝物，竟然在一场切磋中被毁了，这实在是让他大感郁闷，哪儿还敢再继续交手下去呀？更何况虽然说双方都未出全力的样子，但是韩立的神通明显在其上啊，他伤了元气之下自然不愿再争斗下去了。韩立听到这话，目光闪动了几下之后，微笑着冲远处一招手，紫色火蟒啊顿时身形一凝，随之一个翻滚之后就化为了团团紫焰消失不见，只有剩下的那个白色的圆珠滴溜溜的悬浮在空中，然后在韩立神念一催之下，此宝呢也和还原成火丝圆形的火链一同激射而回，这二宝最终闪动了几下，就一下子没入到了韩立身体当中，不见了踪影。韩立双手冲对面的僧人一抱拳，平和地说了一声承让，然后两人就徐徐落下在殿门之处。那迎接韩立的自然是满目敬畏的眼神呐、虽然同为大修士，韩立刚一出手就如此轻易的击伤了元智和尚，恐怕下边包括什么灿苦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是大出意料了。就连少年模样的燕竹僧人，此刻对上韩立目光之后，也不禁露出了一丝不自然之色，也没有先前那么从容了。两位道友的争斗，真是让在下是大开眼界了。哈哈，真希望灿某以后也能有机会进阶到如此境界的一天呐！既然韩道友取胜了，本阁主自然不会失信于人，我这就叫人去取这芥子空间的炼制秘术去。虽然银袍僧人不敌韩立，但是啊，这位天机阁阁主却是满脸的笑容，没有丝毫的沮丧之意，反而没有等这韩立说出口，就主动示好的提起了此事，那就有劳灿阁主了。灿阁主呢，连忙说：“哎，应该，应该的。”说着，马上就从身上呢取出了一块令牌，交予了身旁的一位结丹修士，仔细的吩咐了几声。那个人呢，立刻双手捧着令牌，急忙离开了这里，直奔下方的地面激射而去。此空间除了半空中的这座天机殿之外，地面上自然还有众多的楼台阁宇，一个个呢是精美绝伦，隐隐有人出没的样子，但是这些人似乎早就被人吩咐过了，即使刚才韩立和银袍僧人的一场大修士大战，下边也没人敢露面而出。拿着令牌飞走之人，转眼没入了下边的一处阁楼当中，不见了踪影。韩立这才将目光收回，而就在这个时候，银袍僧人在空中稍微调息了一下过后，也从天空落了下来，正从袍袖中掏出一个白色的药瓶，倒出了一枚火红的药丸，吞下了肚子。元智大师，没事吧？韩立自然开口问候了一句：“啊，没事，服下丹药之后，只要静养数月就可以了。倒是韩道友啊，你手中的那件羽扇不是普通的宝物吧？ 我这罗汉金身，自负就是顶阶的法宝击在其上，也不会有大碍的。但竟挡不下此扇的轻轻一击，看来不是真正的灵宝，也应该是某件灵宝的仿制品了。有此扇在手，恐怕这人界很少有人敢应接道友一击了呀。元智和尚眼见韩立望来，这位雷音宗的大修士却不以为然地冲韩立一笑，似乎毫不在意伤在韩立之手之事，反而呢神色自如地问道：
哈，大师真是好眼力啊，在下此宝的确是灵宝的仿制品。
韩立嘿嘿一笑，并不在意地回答。那银袍僧人闻言呐，原本冷漠的脸孔之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笑容，开口还想说什么话的时候，旁边的胖老者却将这话先接了过去。
哎，两位道友有什么话不妨在殿内我们再详谈，另外在下刚好得到了一瓶上古时候的灵酒金龙吟呐，据说普通修士喝成一口足可抵上月余的苦修之功，但是最重要的是啊，此酒的滋味绝对是美妙难言啊！几位道友不妨一同品尝一下吧。
胖老者搓了搓手，笑嘻嘻地说道。此刻的胖老者呀，仿佛就是一名好客的农家老翁，哪儿还有丝毫一格之主的模样啊。
哦，金龙吟，贫僧倒是听说过这个灵酒，这听说是用现在人界已经灭绝的数种奇果酿制而成，据说此酒啊芳香无比，远非现在的灵酒可比的。道友不要奇怪啊，老衲虽然身具佛门，但对杯中之物还是有些难舍呀。当年灿道友就是用数十坛上古灵酒引诱老僧来当这个客卿长老的。不过韩道友啊，不要因此就将老衲当成一位酒肉和尚，其余的戒律贫僧可还是遵守的呀。
元智一听此话一喜，随即看到那韩立望过去的目光有些愕然，竟半开玩笑的说道，语气中竟大有亲善之意。韩立闻言呐，心中一动，但是人却笑而不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6回。某处高空处，一道青光徐徐前进着，青蒙蒙的洞光隐约的照住了一名年纪极轻的青年，单手把玩着一块淡红色的玉简，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此人呐，正是刚离开天机殿不久的韩立，手中拿着的玉简自然是记载炼制芥子空间秘术之物。没想到芥子空间这般大名声，炼制的步骤竟然并不复杂，所需的材料也大都是普通之物，若是如此的话，这炼制空间倒是丝毫不难的呀。韩立在洞光中喃喃地说道。
哼，这也能叫芥子空间？我看呐，顶多只是一处可以定位传送的空间裂缝罢了，真正的芥子空间是可以随身携带并随时随地可以进入的至宝。
韩立的耳中啊，蓦然传来了童子懒洋洋的话。
嗯，道友这话虽然有理，但是以我们人界修士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有能力炼化出这种宝物呢？就是道友所提的乾坤袋，以及我手中的原先的黑风旗，也只是稍具空间类神通的宝物，没有办法称之为芥子空间的。 韩立不以为然。
哎呀，这话倒是有理。据我所知，即使在冥界，真正芥子空间也是一只手就能数出来的。而每一个芥子空间至宝的拥有者，几乎都是冥界最顶级的存在。否则的话呀，早就被窥视之人抢去了。既然这空间炼制秘术到手了，下边是否就要去阴罗宗抢了鬼罗方了？不过，道友就这样大模大样的直接闯上山去吗？
直接闯上山自然不会了。纵然说现在的阴罗宗只有一名大修士了，但是毕竟是魔门十大宗之一，谁知道宗内布置了什么厉害的禁制，以及拥有什么杀手锏呢？阴罗宗也是传承上古宗门，我可不想拿自己的小命去冒险啊。
那道友的意思是，
孔子的好奇心都不被挑动了起来？很简单，擒贼先擒王，先设法解决了阴罗宗宗主之后，其余的元婴长老那就好对付。而且我们事先不是在法事中打听过来的，这些年来呀，有不少魔道宗门窥视阴罗宗的十大宗门地位，这位阴罗宗宗主似乎最近经常出门的，只要找准了机会，在邪蟒山外将其一下子灭杀也就是了。那没有了大修士主持，就算阴罗宗的禁制再厉害，也没有什么太过顾忌的了。不过这动手之前呢，还是要先选好其他的下手目标，一旦动手绝不能拖延时间过长，万一被化神修士察觉插手此事，那可就有些大麻烦喽。说着说着，这韩立的声音阴沉了下来。
哎呀，这倒也是，人界的大修士固然不会轻易的出手，但是你若是真存了灭杀如此大一个宗门的心思，恐怕这些家伙也会坐不住的吧。
童子微微一笑，这一次呢，韩立却没有接口，但是嘴角泛起了一丝冷意，将手中的玉简一收之后，遁速一下子加倍，转眼之间就在附近的空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大半年后，丰州和荒郡交界处的某片不知名的山脉上空，正在上演着一幕大屠杀。大约有五六名一身黑袍的修士，正指挥着上千只铜甲炼尸，围住了数十名衣衫各异的其他修士，拼命的攻击着。这些铜甲师啊，全都是等阶不低，再加上那些黑衣修士也一起出手，结果是尸气滔天。只是一顿饭的功夫，身处群尸包围中的修士，除了几名修为最高的结丹修士之外，其余的人呢，纷纷被众尸给吞噬掉了。那么仅剩的这几名修士啊，也是岌岌可危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道金石般的长啸从远处天边传来，那啸声是直冲九霄，让正在争斗的这些修士闻之，竟然双耳针扎般的一阵刺痛传来呀！随即呢，同时嗡嗡作响起来。一听此啸声，那些围观的黑袍修士脸色大变起来，而被围观之人则纷纷精神大振，人人面露喜色。只见远处天边灵光闪动，隐隐传来了滚滚的雷鸣，一团数亩大小的碧绿的魔云呼啸而来。此魔云呐、真的有数亩大小，遁速极快之极呀、这眨眼之间就遁出了百余丈来，离这些战斗的修士不远了。
我倒是谁亲自带队来打本僧的主意呢？原来是雪谷门的毕道友啊。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声冷冷的话语之声在激战上空传出，黑光一闪，一道模糊的人影就诡异的浮现而出。
随即呢，此人似乎是双袖一舞，顿时化为了一道不起眼的辉光，一闪即逝，直奔对面的魔云疾驰而去。
方老魔，
对面一声惊呼啊，随即魔云毫不犹豫的方向一变，竟马上向后飞遁而逃了。
道友既然已经到了本宗的地界，就不必再走了吧。
一声冷哼传出，随即破空之声大起啊，灰色盾光颜色是一阵变换，竟化成了漆黑如墨的颜色，同时盾速也倍增起来，两者一前一后，片刻功夫就遁出了百余里去，在天边尽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那些黑袍修士一见此景，人心重新安稳了下来，催动那些铜甲炼师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而被困的这些修士一听房老魔等字眼之后，则面露绝望之色，虽然说频频拼命杀伤了不少铜甲炼师，但最终呢还是被黑袍修士灭杀得干干净净。然后这些黑袍修士祭出了一个个乌黑的皮带，将这些铜甲炼师啊全都收进了其中，但是并没有马上离开，反而站在那里是一阵的窃窃私语，目光呢不时的瞅向远处的天空。不知道过了多久，远处天边灵光闪动，一道乌虹浮现而出，向这边激射而来呀。原本说话的黑袍修士立刻就停止了交谈，分裂两边束手而立。黑光一闪，乌虹浮现在了几个人面前，现出了一名黑气罩体的人影啊。
参见宗主。
这几名黑袍修士立刻大礼参拜，人人都是一脸敬畏之色。
邪谷门的人都处理干净了吗？
黑气笼罩的人影淡淡的问了一句。
宗主放心，邪谷门潜入本宗的73名修士全都被灭杀的干干净净，没有一个人逃掉。
一名身材高大的老者上前几步之后恭敬的回答，
碧火这位邪谷门的长老也被我毁掉了肉身，只放他的元婴回去了。经此一事，想必邪谷门不会敢轻易的再打本宗的主意了，要不是本宗人手不足，本宗主都想直接杀上邪谷门去了。
人影阴冷地说道，其他黑袍修士不敢接口了，只是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等着人影下边的吩咐。而下边呢，黑气中的人影沉吟了好一会儿，这才再次吩咐道：
好了，这里暂时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先回宗内吧。我还有一些事情要独自处理一下，可能要挽回一些时间的。
遵命。
这些黑袍修士自然是不敢有丝毫的反对啊，纷纷领命说道。然后在黑气中人影的注视之下，这些黑袍修士就化为了颜色各异的盾光，干净利落的飞离了此地，最后在天边消失了。天空中只剩下了人影一人，孤零零的悬浮在半空中，而他呢在黑气中是一动不动，仿佛整个人都静止住了一般。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知过了多久，他蓦然开口了：“
道友在旁边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热闹，也该现身了吧？怎么着？难道还想让房某逼你出来不成吗？”
一说完这话， 人影的目光蓦然盯向了附近某处空无一人的地方，这口气也不善起来。
哦，方道友真不愧为阴罗宗的宗主，竟然发现了在下，但将门下弟子都打发了，才喝破韩某的行踪，道友害怕连累了这些门下弟子吗？
一个陌生的男子的声音悠悠传来，随即那青光一闪，一名一身青衫的年轻男子两手倒背着出现在了那里。这名青年自然正是韩立，而黑气中的房修士自然就是他此行的目标，那位阴罗宗的宗主了。说起来，韩立为了能够准确地堵截住此人，可是亲自在阴罗宗总坛所在的这山脉附近监视了足足半年多的时间呢，这才最终抓到了眼下这个良机，并一直跟踪到此的。
是你？
阴罗宗宗主一看清楚了韩立的面容，蓦然身形一震的说道，随即呢狠狠的盯住了韩立，竟一眼认出了韩立。
好吧，看来房宗主也认出在下了。
韩立目光平静异常，一脸的淡然之色。
你果然已经进阶元婴后期了，现在出现在这里是想杀我吗？
阴罗宗宗主身上的黑气突然一散，露出了一张27、28岁模样的年轻面孔，只是这脸色呀是苍白异常，目光隐有避光闪动，显得是妖异至极呀。
不错，我既然来到这里了，你我之间自然只有一个人可以生离此地呀。
韩立徐徐说道，神态如常，仿佛呢只是和一位朋友在聊天一般。
好，很好，就算你不来找我，我以后也打算要去天南找你的。现在外面到处流传钱老魔和小吉宫的上人都陨落在你手中了。
说实话吧，我根本一点儿都不信，所以你这次自行上门送死来了，本宗主正是求之不得呢。
杀妻之仇和其他几位长老的大仇，本宗正好一起报了。
阴罗宗的宗主一听韩立之言，先是脸色连变了数下，但最终双目避光大盛，蓦然之间扬手狂笑了起来。随即就见此位啊身形滴溜溜一转，周身一下子浮现出了大股的黑气，转眼之间呢就将其身形淹没进了其中。接着里面一阵鬼哭之声传来呀，几个高大的身影呢在黑气中诡异的浮现而出，一抹紫光最终呢被黑色阴风淹没的时候，紧接着一个人形黑影悠悠的从黑色阴风中生出啊。只见此黑影全身乌黑，面目模糊，仿佛就是一个纯粹的阴影，只有双目闪动着妖异的绿光，随即五股灰白的气柱在四周豁然冒出，五个身高2丈的人形骨架在黑色魔气中现形而出，他们个个体型高大，骨骼晶莹如玉，浑身散发着丝丝的魔气，而且怨气极重的样子。五个骷髅一出现，就各自喷出了一口淡蓝色的火焰。
五子通心魔，
看到此景，韩立稍微愣了一下，但是随即呢脸上浮现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哼，没想到贵宗居然除了钱老魔之外还有人修炼了这个秘术，只是不知道威力怎么样了呀。
韩立淡淡的对着阴罗宗的宗主说道，只是看样子似乎威力还在当初钱老魔手中夺来的之上，先前对钱老魔搜魂的时候也已经知道此事，没想到是真的。据老魔的记忆，
此五子同心魔要比前老魔的还要祭炼的久远，似乎呢是上一代宗主遗留下来的，威力可以说是元婴初级修士。当初前老魔花费了不知道多少心血，才把自己手中的五子魔也提升到了元婴期的实力，只是没想到呢后来便宜了自己，以其现在的实力根本不会把这什么五子同心魔放在心上，而且自己手中的五子同心魔同时熔炼了极寒之焰，正好把自己手上的五子同心魔和阴罗宗宗主的比上一比。若是这在以前恐怕还真的有些棘手，但是如今嘛，只是对方似乎还不愿意相信钱老魔已经命丧在自己的手中了。不过呢话也说回来了，当初自己仅仅是元婴中期的修为，而钱老魔凭借五子同心魔这一魔道秘术在大境横行了多少年月，被自己这中期的修士给灭掉了，说出去不是亲眼所见肯定是没有办法相信的呀。不过看到刚开始出现的同心魔，似乎让韩立想到了什么，不过略一思忖之后只是淡淡的笑了一下。当初在南疆的时候不小心让你跑掉了。嗯，对面传来了悠悠的话语，声音飘忽不定。一想到当初在天南边界之战，自己的夫人呢在此战中陨落，随后四师弟又被此人灭杀了，并被抢去了阴罗宗镇宗之宝阴罗幡的其中一杆，此时的阴罗宗宗主已经面目扭曲的全飞了，在以他为中心的四周却遥遥站立着五个灰白色的人影，每个都是奇淡无比，仿若青烟的样子。现在只要不遇到化神期的修士，自己根本不会惧怕什么的。看着对面阴罗宗宗主的样子，韩立双手抱肩，心中呢是坦然至极。就让本人见识一下你手中的五子同心魔的威力吧。韩立口中发出了一声冷笑，单手呢冲腰间一摸，再一扬，一只乌黑的玉瓶被借了出去，顿时呢一股灰白阴气从里边喷射而出，随即五具白森森的人形骨架颤悠悠的浮现而出，正是韩立先前收服的五子同心魔。五个骨架身形一晃出现在了周围，看着对面出现的五子同心魔，阴罗宗宗主此时不得不相信了外界的传言了。很好，没想到啊，本宗的大长老的确是被你灭杀了。既然五子同心魔已经落入到了你的手中，看样子要多费一些手脚了。此时的阴罗宗宗主略思量之后，对着周围的同心魔一指，五具骨架瞬间融合到了一起，一个不亚于一座小山的巨大的骷髅就这样难以相信的出现在了他的身前。合体之后的骷髅啊，口中阵阵怪笑，看着眼前出现的巨大的骷髅，这韩烈心中觉得自己手中的五子魔呀应该能和对方的占个平手，最起码都是初期境界，而自己的五子同心魔呢还此时熔炼了极寒之焰，似乎更胜一筹的样子。这五魔一现形而出啊，韩立就一催法诀，顿时那五子魔往地上一滚，转眼之间化为了五个车轮般大小的鬼头啊，直扑向对面的巨大骷髅啊。去死吧！看着对方似乎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阴罗宗宗主满脸的怨气浮现而出，随即呢手中多出了一个黑色的玉瓶，一股阴风从里面咆哮而出，忽然一阵巨大的嘶吼声传来呀，感觉附近整个空间都开始微微的震颤。飞天魔师，看着从瓶中出现的物体啊，韩立一眼就认出来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7回。